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下面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11到12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来诵读这一段的神的话语。传道书第二章1到11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宇，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蒲杯，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也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在这个年末中，你召聚你的每一个儿女，能够在复活的主日来敬拜你、颂赞你，都是你奇妙的恩典。主，也让我们常常牢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福音，这个大好的消息，这一个奇妙的恩典。主，也让我们为此感恩，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纪念救主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也让我们多做主工，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同盟造就，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着你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讲完了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书的第一章就如传道书的作者对自己竭力所追求的日光之下的人生和他所经历的日光之下人生意义的概述。所以第一章就是向传道书的作者把他人生所经历的日光之下的人生的一个概述。所罗门从三个主要的方面总体的概述了日光之下人生的虚无。所以第一章就像一个总体的概述，概述了日光之下人生的虚无，也就是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无心事，日光之下的智慧乃是捕风。传道书的第二章开始， 作者要从个论向我们阐述，就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具体的他是如何来追求人生的意义和满足的。前面讲到总论，后面讲到个论，就是讲所罗门如何具体的来追求人生的意义和满足。今天我们借着经文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竭尽人生的宴乐。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所罗门竭尽人生的宴乐。The Solomon exhausted the pleasures of life. Exhausted. 啊，就是说竭尽的。The pleasures of life. 一生的宴乐。第二个我们要看所罗门日光之下的财富和结局。所罗门的财富和结局。The Solomon's wealthy.And ending under the sun. 第三个我们要看何为真正人生的意义。What's the real meaning of life? What's the real means of life?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所罗门竭尽人生的宴乐。无论是圣经的启示，还是我们人生的经历，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生最大的亏缺就是人的心不能得到满足。我们说人生最大的一个亏缺，不管是圣经还是我们经历的事实告诉我们说，人生最大的亏缺就是人的心不能得到满足。 We cannot satisfy our heart. 那么我们来看所罗门是如何来满足自己的心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所罗门是如何来满足他自己的心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满足人心最好的方法，或者说是良药，就是喜乐。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满足人心最好的方法，或者说最好的良药，就是喜乐。所以所罗门要用喜乐来尝试满足他的人心，好让自己的心通过喜乐来得到享福。但是结果呢，所罗门告诉我们说，随之这也是虚空。原来喜乐也满足不了我们的人心。第二节所罗门说，我指着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嬉笑也好，喜乐也好，还是不能满足所罗门的心。那么接下来所罗门又试验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肉体肉身的享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我的心任意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所以第二个，所罗门要用肉体肉身的享乐来满足。所罗门要借着酒使肉体舒畅，借着酒试图满足人的心。他说，我心却以智慧引导我。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不是一个盲目的无节制的饮酒来使他得到肉体的快乐，他是说，我的心仍以智慧引导我。他仍然有着世上的智慧，理智的啊，饮酒快乐。可是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他发现这也是愚昧，愚昧。不仅如此，所罗门又告诉我们说，他还去查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所罗门去看所有的人，他们所行的，在一生中所行的什么事情为美，想得到人生的答案。可是他发现这一条路仍旧是愚昧。
三个，所罗门要借着建造美好外在的环境来满足自己的心，心理的、肉体的，然后呢都得不到满足，现在要建造美好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来满足他的心。圣经告诉我们，第四节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宇，又在其中种各样果木树。第六节说，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们知道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历史上第一座宏伟的宫殿，花了7年的时间。所罗门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这里所罗门不是建造一般的房屋，我们可以通过列王记上第7章来看看所罗门建造的是什么。第7章的第1节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才完成。所罗门建了宏伟的上帝的圣殿花了7年，为自己建造王宫花了13年，多了一倍的时间。不仅如此，列王记上又接着告诉我们说，又建造黎巴嫩林宫，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有香柏木柱4行，柱上有香柏木驼梁。这里讲到所罗门还建造了黎巴嫩林宫，有多长呢？100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44米，宽大概20米。然后第3节说，其上以香柏木为盖，每行柱子15根，共45根。就是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四围有柱子啊，每一排15个柱子，一共有45个柱子。有窗户3层，窗与窗相对。有窗户3层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有3层楼高，你从这面的窗子可以看到那面的窗子，啊，非常的美。那所罗门建了黎巴嫩林宫是干什么呢？我们知道所罗门建了黎巴嫩的林宫，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把那些武器啊，就是那些金的盾牌，还有那些贵重的器皿，金的器皿啊，盛放在那里。这里告诉我们说，并建造柱子的廊子啊，又建了那个柱子的廊子，所罗门廊，长50肘，宽30肘。在这廊前又有廊子，廊外有柱子和台阶。又建造一廊，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这廊从地到顶用香柏木遮蔽。我们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木是非常有名的，所罗门从黎巴嫩啊，通过这个地中海，这个地中海的这个河岸运到耶路撒冷啊，用香柏木建遮盖。廊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索取法老的儿女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哇，还有很多。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按着尺寸凿成的，是用锯里外锯齐的啊，里外都锯齐的。从根基直到岩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哇，这个弟兄姊妹， 真的是豪华。
不仅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还栽种了葡萄园。第五节说，修造园域，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树，还挖造了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弟兄姊妹可以想象看，我每一次到 Longwood Garden 啊，就是长木公园，我每次会思想说，杜邦这个人如果每天在杜邦公园里在 Longwood Garden 里走一圈，慢点走可能得花半天的时间啊，这花园太美了，杜邦太会享受了，太会享乐了。我想所罗门的皇家花园啊，我们刚才讲的是所罗门造的是皇家的花园，一定比这个更美丽壮观啊，一定比老五的 garden 更美。可惜没有留下来，我们只能从圣经中来体会。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修造园宇，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句你会想到什么？园中有各样的果木，伊甸园，对，亚当夏娃起初居住的那个皇家园花园，那一个皇家花园不是所罗门的，是上帝的皇家花园，是上帝的皇家花园，交给亚当夏娃修理看管。我想世界上日光之下的花园都不能跟伊甸园说相媲美，可能都比不上伊甸园的美。但是弟兄姊妹别忘了，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天上的伊甸园，那个远远比地上的伊甸园还要美。我们再来看所罗门，这些还不能使他满足。所罗门第四个就是所罗门的家世所积累的丰富的享受，所罗门为自己这个家世所积累的这些丰富的享受。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哇，所罗门厉害，家里有仆婢，有牛群羊群，胜过了耶路撒冷以前众人所有的。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去查考别的圣经。第五个，我们看到所罗门囤积的金银财宝，财富的依靠。所罗门用财富、用金银来满足他。第八节告诉我们，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所罗门在这里只是一个概况。那所罗门到底积累了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章十四节往下，这样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每年所罗门得到的金子有666塔连德。我们知道所罗门从俄非啊，我们之前讲过，所罗门从俄非运金子来，世界上最好的金子。那么一塔连德是多少呢？弟兄姊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计量单位。一塔连德等于60个米拿，相当于34千克，就是34公斤。那么一个米拿等于50舍可勒，大概是0.6公斤。一舍可勒大概是2个比加。就是11.5克。弟兄姊妹算算看，所罗门那个年代几千年前每年得到的金子是660塔连德，大概有几吨。
兄姊妹可以算一下大概是合多少钱呢？我算了一下，一盎司的金，比如说今天是2000块美金，就算2000块好了。所罗门那时候每年得的金子的价值至少是13亿美元。弟兄姊妹，几千年前的13亿美元什么概念？ Billionaire， 哇，厉害。十五节说，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就是亚拉伯的诸王与国中省长所进的金子，还有别处进贡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可勒，就是那个盾牌有7公斤的金子，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拿，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放在黎巴嫩的林宫里。御用象牙制的一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座的背面是圆的，两边有扶手，靠近扶手的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并在列国中没有这样的。所罗门王一切的引器都是金子的，所有用的家里用的器皿全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弟兄姊妹，银子都不是钱了，都是金子。今天银子都是钱，弟兄姊妹，银子和金子都是钱，在所罗门年代银子都不算不上了。这就是所罗门的富有。我们再来看所罗门，这些不能满足，所罗门又用歌舞性欲来享乐。这里告诉我们说，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哇，所罗门宫殿可以说歌舞升平，并许多的妃嫔。列王记上11章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在法老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凡是任何地方漂亮的美女，所罗门都纳来。论到这些国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和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哇，妃都是公主，有700，有兵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弟兄姊妹想想看，古往今来地上哪一个人能有像所罗门一样奢华宴乐，享受日光之下的人生呢？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看，有哪一个人？所罗门，我们将所罗门的富有、所罗门宴乐的人生列举出来，就是让弟兄姊妹看到所罗门在日光之下所追求的、所享乐的，都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弟兄姊妹，我们列举一看，就是都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虚空。Is vanity。 新约约翰一书2章16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就是所罗门所享乐的。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所罗门日光之下的财富和结局。第九节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这里进一步告诉我们，所罗门的财富宴乐享受并没有满足到前面的那个地方。所罗门不是说，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就停到那儿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就是像以前那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不仅没有停，反而日渐昌盛，胜过了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在所罗门之前的任何人都不能跟他相比。不仅如此，所罗门说，我的智慧仍然存留。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不是过一个土豪的生活。我们今天经常看到一些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土豪，哇，奢华，车都是金的，但是看着就是土豪，没有智慧。所罗门不是，所罗门还有智慧，所罗门过着那个有品位的富豪生活。所罗门进一步论到他日光之下积累的财富，富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所罗门在日光之下积累的财富，富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知道，今天的世人论到世界上富有人的财富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世界富人排行榜，是不是？福布斯排行榜，什么排行榜？那个排行榜怎么排？就是几亿美金、几十亿美金啊，几百亿、几万亿啊 ，trillion dollar， 对不对？那对我们这些数学不好的人，我们数一亿美金，我们可能都数不过来。弟兄姊妹，你看到过一亿美金吗？你可能数不过来。我们在座的，我想我们再多的财富可能不超过几百万美金，更何况万亿呢？那个富有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地上今天富有难以想象的。弟兄姊妹，即便是世界上的万亿富翁都没有所罗门富有，你信不信？都没有所罗门富有。我们看看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啊，圣经中最美的语言是怎么来形容所罗门富有的程度啊，和宴乐的奢华。弟兄姊妹，只有圣经的语言是最美的，你别以为那个我们今天学的什么 literature 啊什么的很好，圣经的语言是最美的啊，最丰富的。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再读一遍，弟兄姊妹，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哇，这是什么概念，弟兄姊妹？所罗门说，凡我眼睛所看到的就给他。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哪一个富有人我眼睛看到这个我就要了啊？你还得想一想吧。你即便是 trillionaire 我看到这个就就归我了，那归我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没有。所罗门可以，只要眼睛看的，想得到的就得到，眼睛看到的就可以满足到。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富有程度？今天世界上哪一个富翁能富到这个程度？只要眼睛看到就可以满足，就可以得到？没有，没有。 看所罗门，圣经中又描绘所罗门是如何享乐的呢？宴乐享受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那我的心想什么，就我们今天讲的可能是做梦话，对不对？心想是什么，一想就有了，我们都达不到，所罗门可以，心想的就满足。我们知道箴言27:20告诉我们说，阴间和冥府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心是一个无底洞，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但所罗门竟然说，心想什么就可以让心享乐什么。我们说今天哪一个富翁可以跟所罗门相比啊？只要他心想的就能够得到，心想享乐的就可以享乐。所以所罗门的财富和享乐宴乐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是前面我给弟兄姊妹讲的，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所积累的财富不是靠不正道的方式得来的。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世界上很多人得到的财富，你去查，很多都不是正当的。但是所罗门不是，所罗门是靠正当方式。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靠自己的智慧劳碌得来的。这里第十节说，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也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所罗门靠他的勤奋智慧得到。接下来我们说，所罗门一生靠自己的智慧所经营的，所劳碌得来的，他人生所经历的，无论是富有，无论是宴乐享乐，肉体的、眼目的、今生的骄傲，我们说可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罗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追求满足人生，要找到人生的智慧，要找到人生的意义，要寻找那个生命永恒的意义。所罗门做这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看，当所罗门经历了这一切，是世人无法比拟的，那他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圣经在11节告诉我们说，后来我查看我所手经营的一切的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虽知都是虚空。所罗门得到这一切，他得到的结果都是虚空。不仅虚空，接着说都是不丰，又接着说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Nothing， 不能带来任何 benefit。 所以结论就是，一切都不能满足所罗门的心，这一切都不能 satisfy 所罗门的心。所罗门看见自己的智慧、富有、宴乐都不能使他满足，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Under the sun no value， 这就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事实，这是所罗门告诉我们的一个 fact 啊，我不说真理啊，这是世上的智慧，是一个事实。这就是所罗门所经营的智慧财富的结果。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何为真正人生的意义？ What's the real meaning of life？ 传道书就是要让我们从所罗门的经历来反向思考。 我说传道书是最好的护教书，所罗门要让我们从他的人生中来反向的思考，到底什么是人生的智慧，到底是生命的什么是真正生命的意义所在。所罗门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智慧，日光之下无论是肉体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能存到永恒。就如新约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而是属地上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不是从那个日光之上来的，是从日光之下来的，是日光之下的这个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以弗所书二章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之前跟所罗门一样，跟那些人一样，我们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该受刑罚的人。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心中的意念去喜好去做。那么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因此我们说，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日光之上的智慧就是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智慧。日光之上的智慧就是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智慧，得到基督永恒的生命，就是那个十字架拯救的智慧，就是那个福音，就是那个大好的消息。亲爱的朋友们，你有这样的智慧吗？你得到没得到呢？那么我们来看，什么是真正的满足呢？什么是真正的满足呢？什么可以满足人的心呢？真正的满足就是认识得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满足。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是不是这样？我们过去的人生都不能满足，你只有来到基督的面前，你才得到安息，你才得到满足。你都不用像所罗门那样富有，你哪怕贫穷你也满足，那是属天的，那是来自基督的，因为基督大于一切，他大于万有。弟兄姊妹，记不记那个主耶稣论道的那个在餐桌底下那个寻求那一个掉下来饭渣的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告诉耶稣说，哪怕掉下来那一个渣子你给我，他都能让我得到永生的满足。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基督把他全然的都给了我们，我们难道还得不到满足吗？我们来看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在这之前讲到说，他是作为执音的福音的执事，他是如何的为他们尽心竭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什么能让他们的心得安慰？弟兄姊妹，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他说，因爱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充足的信心，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使我们的信心丰丰足足的得到满足。 那这是什么奥秘呢？什么样的 secret？ Christ 就是基督。第三节说，所积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真正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我们常常不要基督的智慧，我们常常喜好那种世上的小学智慧，他们把我们掳去。第九节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上帝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而且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弟兄姊妹，你们得到了这样有形有体一切的丰盛，你们得到了。那我们来看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不能从被造的人找到答案的。弟兄姊妹，就像你造了一个桌子，桌子他自己找不到他自己的目的的答案，只有那个创造他的主人知道说那个桌子是用来放什么东西。人也是一样，人作为一个被造的人，人不可能从被造的自己找到你的生命的意义和答案。人生真正的意义必须要去认识那个创造主创造他的目的和意义。人生的意义你必须要找到那个创造你的创造主他创造你的目的和意义，你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是什么。离开了那个日光之下创造生命赐生命气息的主宰上帝，那么人在日光之下就像所罗门一样，靠肉体的眼目的今生的骄傲，靠富足，靠宴乐，人生仍旧是所罗门得到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不空，毫无益处，这就是答案。使徒彼得在新约劝勉基督徒说，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以灵魂征战的。彼得劝勉我们，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和灵魂是征战的。四章二到三节说，使你们从今生以后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过去我们都是这样，今天我们是顺从神的旨意。在世都下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从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偶像的崇拜中，时候已经够了， enough。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我们虽然重生得救，是属神的儿女，但我们仍旧有罪的败坏的存留和残余。我们跟所罗门一样，我们在日光之下靠着人的智慧去经营去宴乐，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地位身份和生命的意义。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基督徒就是属基督的人，是跟随基督的人，是为基督而活的人。加勒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同样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5劝勉我们说，他说基督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活，而是为我们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圣经启示我们人生活着的目的，就是为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活，是为着基督的荣耀而活。这就是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弟兄姊妹，这就是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罗马书6:4-6说，所以我们记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记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像基督记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与他合一，经历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和他一样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这就是保罗讲的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啊，我们必然要和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那个经历那个荣耀。哥罗西书3:3-4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这里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荣耀神的生命，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荣耀神的生命，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意义，也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去问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个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去问世上的100个人可以告诉你100个答案，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就是小要理问答概括教导我们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以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永远荣耀神，以上帝为满足和喜乐，那是永恒的满足和喜乐，它会存到永远，它会存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常常的牢记，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会背，但是我们要践行啊，要践行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啊，就像随波长老刚才祷告的一样，成圣的智慧啊。什么是成圣的智慧？ 就是我们践行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这样真正属天的智慧，真正属天的满足，真正属天生命的意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借着传道书旧约圣经来让我们反思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主，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领我们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以你为乐，以你为荣耀，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